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课程，叫旧约概论。在第二讲，我们已经学习并且概览了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第一个主要叙事，就是创造与堕落。今天我们会学习创世纪十二到五十章的第二个主要叙事，透过亚伯拉罕，神呼召和建立一个特殊的家族。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当中，神反问亚伯拉罕，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亚伯拉罕当时有100岁了，他的妻子撒拉有90岁了，神告诉他们将会怀胎生子，他们几十年都没有生养孩子了，神的应许让他们感到可笑，而神纠正了他们。在十八章十四节，神的使者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一年之后，在撒拉年迈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神提醒他们想起了神的信实，神也同样命令他们给孩子起名叫以撒。创世纪剩下的38章，让我们深入地观察亚伯拉罕这一家人的生活和信心，他们的孩子以撒以及以撒的孩子雅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位呢，同时被称为族长。了解这一家人，对我们了解整本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透过他们，神开始解开救赎计划的奥秘。在38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特别的子民住在神特定的地方，处在神特定的治理之下。现在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创世纪当中的三代人。创世纪十二到二十三章写的是亚伯拉罕的一生，叙述了亚伯兰怎样被神呼召并且带领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揭示了神怎样渐进地向亚伯拉罕做出应许。在这一部分的结尾，神告诉亚伯兰赐下一个圣约的记号，也就是割礼，同时也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亚伯拉罕。这十二章的经文同时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家庭并不平安，他的婚姻当中有问题，他和侄子罗德之间也存在着问题。那第二代人就是以撒。创世纪二十四到二十八章讲述以撒成年后的生活。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生了双胞胎儿子以扫和雅各。和亚伯拉罕的家庭一样，以撒的家庭也被罪和不幸所困扰，这也给我们这些属灵的后代提醒神的怜悯和神不变的爱。那么雅各呢？雅各成年后的生活和他的家庭生活几乎占据了整卷创世纪的一半。圣经诚实地叙述了他的多个婚姻和他充满争吵的家庭生活，但是摩西让我们更关注的是他的一个孩子约瑟。约瑟的故事是旧约中最感人、最激动人心的。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然后被投入监狱。神把约瑟从监狱中高举，在那片土地上得以居高位。约瑟使用了他的职位，在部分上成就了神对他的先祖所做的应许，就是成为万国的祝福。约瑟从饥荒当中拯救了埃及，也拯救了他自己的家族。 神的故事是一个有关应许和实现应许的叙事，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历史故事。在神的故事里，每一个情节都是出乎意料又不可能的，人的计划总是遭到挫败，而神的主权却总是得胜。你看到了吗？神在安排他的计划来鼓励我们更多的信靠他。如果他可以像创世纪所写的那样翻转局面，他也可以同样在我们的时代当中，我们的生活里，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成就这样的改变。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摩西是旧约创世纪的作者。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给这些历史事件对应上大致的年份。亚伯拉罕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的人物。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约瑟大概死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那我们继续回到神和亚伯拉罕的故事。创世纪十二章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对亚伯兰做出的应许当中，我们看见神在他的国度中的目的，也就是神的百姓在神的地上受神的治理。首先我们来看神所赐的土地。神应许给亚伯兰的地方，在第一节，神应许给亚伯兰土地。神所给的土地是非常重要的，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被神从完美的伊甸园里赶出去了。神在亚伯拉罕之约中逆转堕落所带来的后果，重新为自己建立一群百姓，在神的治理之下住在属神的土地上，正如亚当和夏娃过去在伊甸园的生活一样。这并不是说人类完全重归乐园，而是对将来这一幕的预表。在希伯来书11章，我们读到新约的作者这样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新约很好地解释了应许之地的本质，是神所造的天上之城的地上形象。但是亚伯拉罕的天路之女也同样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如果我们和亚伯拉罕蒙了同样的呼召，我们也被神从这个世界当中呼召出来，进入属天的国度。我们是天路客，等候神应许的实现。那第二个视角呢，就是第二节说神要使亚伯兰成为大国。根据我们对神国度发展的理解，这个大国就是神的百姓，从亚伯拉罕会生出近前的族裔，这是从夏娃而来的，最后会生出世界的救主基督。从第三节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虽然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仅仅形成了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但是这里的祝福却是要给到万族和万民的。透过神和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特殊关系，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为自己的罪悔改，并且把他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从基督那里可以得着完全的饶恕、永恒的生命和与神美好的关系。亚伯拉罕跟你我一样，也都是罪人，但是他因着对神的信心而被神算为义，这是保罗在新约中常常强调的重要的教义。在罗马书第4章和加拉太书3章， 保罗都用这节经文证明，一个人能够被神看为义的唯一途径就是借着信心。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他的好行为、好习惯、教会主日的出勤率或者受洗来赚取救恩，但是我们却可以因着信心得到救恩。第三，我们考虑神怎样治理他的国。在第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毕竟神对亚当和夏娃的应许是取决于他们的顺服，而亚当和夏娃失败了，那么现在给亚伯兰的应许呢？神在十三节做出了答复，他说：你要的确知道。在十五章的后面所描述的剖开的动物和献祭，就是要帮助亚伯拉罕的确知道神会持守这一约定的。这是当时近东地区立约的方式。当神要和亚伯兰确认这约的时候，神使亚伯兰睡了，神自己从剖开的肉块中走过，神自己独自完成了立约的仪式。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无论亚伯拉罕是否顺服，神都会独自完成的约定，这是一个恩典之约。我们看到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这一盟约会祝福世界上的万国万族。在二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盟约怎样被传递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然后在三十五章再传递给以撒的儿子雅各。因为这些应许并不在亚伯拉罕的一生中得以完全成就，这些应许也传递给他的后代。那这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神和以撒。那现在亚伯拉罕的确有了一个儿子，这就是神对夏娃所应许的那位后裔吗？随着我们读下去，我们发现他并不是那一位能够胜过撒旦的后裔。以撒犯了很多他的父亲所犯下的罪，他死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应许的成就，但是他有后裔，他的后裔使应许得以持续。他首先生的后裔是以扫，那么以扫是那位承载应许并带领神的国继续发展的后裔吗？令人惊讶的是，回答是否定的，二儿子雅各才是圣约的后裔。神借着他自己的拣选，决定是透过雅各使他的救赎计划得以继续。那么为什么神拣选这个儿子而不是拣选那个儿子呢？是以为雅各比以扫道德更加高尚吗？你会看到雅各是一个不太招人喜欢的人，他爱骗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如果你认为雅各蒙拣选是因为他比以扫更好一点，或者更信靠神，那么你越往下读，你就会越困惑。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是这样解释的：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你看到了吗？神拣选雅各是在他们还没有做出善恶的时候。神拣选雅各的目的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更深远的目的是表明属乎神的家庭之所以属乎神，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恩典反映了神的荣耀，神的恩典使我们谦卑，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值得神称赞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被纳入神的国度，是一件值得感恩、值得我们反映神荣耀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神和雅各。雅各后来被神起名叫以色列，他成就了神所应许的大族。然而在他的十二个儿子当中，我们特别关注约瑟。 在创世纪37:9-11，约瑟梦到他的母亲和所有的兄长们都向他下拜。这个梦境预言了约瑟将来作为救主的角色。然而他的哥哥们对小弟弟这样的梦非常的恼火，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在那里约瑟得到机会居于高位，但是他却被主人的妻子所诬告，被陷害坐牢。在牢中多年后他终于得到释放，但这一次靠着神奇妙的工作，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法老授予他相当大的权力来管理埃及全国的物资。当饥荒来到的时候，因着约瑟的智慧和远见，他拯救了埃及人，也拯救了很多周边的国家，包括他在迦南地的父家。在这个故事里有很多细节让我们看到约瑟遇见他的哥哥们，也就是那些当年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的哥哥们的时候，他是怎样回应的。在创世纪45:4-5，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在50:20，他又这样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惊讶的故事呀！神的恩典在这里得到最好的彰显。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无论是好的责任还是坏的责任，最终神能够使用万事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约瑟不仅仅是拯救了自己的家人，而且也是拯救了整个救赎的后裔之线，这展现了神持守应许的深谋远虑。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在每一个情况下都在做良善并且美好的事情，即便有些事看起来是很糟糕的。约瑟他看见了神这样做的理由，预备透过他来拯救更多的人。当我们要离开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幅更美的画卷正在展开。约瑟并不是那个后裔，那个后裔也不在约瑟的族谱里，那后裔将会从他的哥哥犹大而出。我们看创世纪49:10，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预言，从犹大会出来一个万民都要归顺的君王，这君王会胜过撒旦，会掐住仇敌的颈项，显然这是指着耶稣说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透过三代人学习神的救恩计划是怎样展开的，这是创世纪里故事非常鲜明的主线。神的百姓是一群神在信心里呼召出来的百姓，在属神的地方接受神的治理，也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应许的救主的治理。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末尾时，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被建立了，他们仍然在神的治理之下，但是他们不在应许之地。我们需要等到下一卷书才会看到神怎样采取行动把他的百姓带回到他的土地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在上一讲已经开始了创世纪的概览，不过呢我们当时概览的是1-11，那今天呢我们概览的是创世纪的12-50，非常长的一个篇幅，但是呢它会 带我们简单的去概览三代人，
嗯，
对吧？
嗯，对，
三代人非常有意思。这三代人的概览会帮助我们理解这十二到五十章的部分。
其实我挺喜欢这剩下的38章的。
哦，
因为它挺好读。
对，因为故事叙事是很
精彩。
对，很精彩，
而且情节是跌宕起伏。
对
对对
对，因为这会比较引起我们对我读圣经的兴趣，因为如果是很多都是家谱，然后头就懵了。
对，除了你说故事性很强之外，它的整个脉络呢，它的情节部分，
嗯，这里让我看到其实神他的工作真的是他从一个人到一家人，然后到一个国家的成立，让我看到神他自己的作为。虽然我们看到这些人的不完美，亚伯拉罕他不完美，以撒他也不完美，雅各他更不完美，对吧？
对，
但
我觉得你敢于用不完美这个词去形容一个先祖还是需要勇气的。其实这也正显示出神的作为，神并不是因为他完美，因为他的言行举止完美，所以我才去拣选他，而是因为这是神的恩典。
对，当然圣经里面说到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
对，
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因为我们看人也是要看两面嘛，
对，
对吧、
嗯、
一个是我们值得效法的部分，当然也有他不足的部分嘛。
嗯，
这让我看到其实虽然人他是有不完美的，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的不完美也成为神他手中的一个工具。
嗯，在当中也看到了其实是神在拣选人，他拣选人是他有他的主权在里面，而不是看人的行为做得有多好。其实刚刚两位也分享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有犯了不同的罪，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一个、
瑕疵，
对，有瑕疵，但是神就拣选了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好，而是神就是拣选他们，这是神的主权，让他们来承接这个应许。
对，而且他借着每一个人的故事的进展去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如何，尤其是在创世纪将近结束的部分，约瑟说的那句话其实是非常核心的，就是起初你们的心意是要害我，
嗯，
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为要保全一家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兜兜转转的曲折的经历原来是神在干预，
对，
神是让你先去埃及，然后再把我们都带过去，保全这一家人的性命，为要借着我们这个族群的生活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一切都是神的计划，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样一条线，神在怎么样的做事。
嗯，刚你读了那句经文啊，就是我每次读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感动。
是
啊，在当中其实是看到约瑟在当时啊是位高权重啊，他完全可以报复他们，报复他的哥哥们。
其实他的哥哥们也害怕。
对
对
对，但是呢他因着信靠顺服神，在当中其实他看到有一点是很宝贵的事，他看到神让这件事情发生是有美意的，
嗯
啊，就是为了保存这家人，保存这个民族，就是让这个民族的后裔得以继续的延续下去。
对对，就是神起初的应许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不至于中断，就是神的干预。
嗯，
所以我觉得是约瑟他读懂了神的心意。
对
对，
所以每个时代每个人，如果你读懂了神的心意，你知道神的心意如何在当前的时代环境当中去运行，是非常蒙福的，因为你知道如何去跟随神。
是，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用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去面对那些不公的事，或者我们所面对的难处苦难都能够在神那里找到答案。
嗯，因为眼光独到，看到了神在当中的作为。
嗯，是，尤其是借着这三代人的经历，曲折的经历，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再到雅各，当然在雅各的故事当中后来主要的叙事中心转移到了约瑟身上，我们看到 神在带领这个家族不断的延续，好让他的心意可以借着这个家族的延续，借着这个民族的延续，可以最终被成就。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创世纪结束的部分。结束的时候，我们依然看到这些先祖他们是带着一个盼望离开这个世界的。尤其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雅各去世的时候，难道埃及没有更好的
坟墓？
对啊，这样一个发达的国家，繁荣的国家，你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的跑到那个荒野之地去安葬呢？
对，
因为
他想到那是他的应许之地。
对，
嗯，
包括约瑟他也有这样的看见，他在这里待了毕生的岁月，在这里有无尽的荣耀和权贵，但是他依然说要将我的骸骨带上去。
对，
所以最终是他去世的时候，他是停在埃及。
嗯，
在当中其实我也想分享一点，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他成为大国，然后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
嗯，
对，
嗯，这个应许呢其实不单单是给当时的以色列民，也是给外邦人的。其实因为亚伯拉罕呢他是因信称义嘛，
嗯，
啊，他是信心之父。
是，
那其实呢不是因为他做得好，
嗯，
而是说他因着相信，所以神将他称为义，就是把这个义的地位给他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属灵上的子孙呢，哈，
嗯，
然后我们也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也可以一同得着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气在的。
嗯，
在里面。
嗯，
我想如果是从未来的视角去看，比如说如果亚伯拉罕今天能够看到神他已经将应许赐给他，让他成为大国，他就不会像前面他说的，我都没孩子我怎么成为大国呢，是吧？
嗯，
对，
你是说他站在现在的视角。
对，如果是他哦，
还活着
还
嗯，他当然现在依然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人世间的一切事物，不过在人有限的眼光当中，落在当时的处境当中，依然会觉得我都已经年老的，我的妻子也过了生育的年龄，我怎么样还可能有孩子呢？这不可能的嘛。
嗯，
所以这依然是人的局限。
对，
我们刚才不单单看到神的拣选，对吧？
嗯，
那借着刚才说亚伯拉罕得后裔这件事情，也看到神他说在神岂有难
成
的事吗？
嗯，
没有，神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在这个故事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完全是神在主导，
是
神在推进救赎计划的前进，神在推进他自己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去被成全。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概览了创世纪剩下的部分，但是当我们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不要仅仅的把它当成是一个故事来看，而是要看到神的心意如何借着人被成全，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是，
好，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见。想干